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他的殿中聚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敬拜中真实的经历你。求你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总是在不停的运转之中。只有尽量去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做好，我们才能不被时代所抛下。我们身上也背着各种各样的责任，比如说我们要偿还贷款，我们要抚养孩子，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没法休息。各种媒体和商家可以也说，在这个焦虑不安的时代不断的添油加醋，告诉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关注，有很多的商品值得你去购买，你需要为此而努力。这些东西有形无形的都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许许多多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外在的环境可以说无时不刻的在影响着我们，也浇灌着我们这样内心的不安。我想过去的一年的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具体的表现啊，这个疫情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外在环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影响啊，虽然这个病毒的确会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些伤害，如果我们得了这个病，那会受到一些损害，不过我想更大的影响是我们的内心会感到很多的焦虑和不安。还记得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这种不安啊，感到非常的紧张，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十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在中国大陆发生了另外一个，冠状病毒的疫情，大家可能知道是这个非典肺炎，可能有些人当时也经历过这个，我自己当时就在北京一个疫情的中心，所以当时的一些影响给我印象很深刻，当时这个病毒呢也同样是，让北京整个非常的紧张，学校停课，然后呢，居民楼隔离封闭，然后有一些定点的医院专门处理这些情况，大街上基本都没有人，当时真的是很紧张的情况。我想也是因为这些经历让我当时，这个病毒刚刚出现的时候让我也很紧张。我想正是这些情况会让我们思想，这个疫情让我们明白原来这样的不安是那么的具体，曾经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不安，而这个疫情或许就是那个外在的一个特别明显的记号，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不安。我想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这个不可见的病毒就是一个各种不可见压力的一个缩影。我们每个人呢在面对这样的不同的处境中，面对疫情，面对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都很想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我们希望获得一个安稳的归属。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否真的有心中的平安呢？我们可否真的像这个题目所说的收获这样的心安呢？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19到24节的经文就是关于这个主题。那么首先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安的重要。在经文第19节中，约翰首先就提到了获得这样心里的平安有多么的重要。他说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在这个他年老时候所写的书信，这些给基督徒的忠告中花了不少的笔墨来强调这一点，花了这六节经文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那么对于约翰来说，心安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我想对于他来说，心安并非只是一个心理的感受啊，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经文具体的经文的情况啊，就好像我知道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也会接触过一些唯心主义的一些哲学和宗教啊，这个心安这个词呢也就是这些宗教啊这些哲学所常常啊所强调的。而这次呢在我确定这个讲到题目之后，我又去做了一次搜索啊，这次不是在教会的网站上啊，教会的网站上次大家跟大家分享过，我去分享这个曾经 大家是否讲过这个彼此相爱的题目。这次呢，我是去 Google 上面做了一个搜索，看看大家怎么来运用心安这个词，哎，看看是不是呢，啊，这个大家是怎么来应用它。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啊，并非是基督教常用的。哎，大家可能觉得说，我们很讲心理平安，但是的确这个心安这个词不是基督教常用的。这个词主要是哪儿在用呢？是佛教在用。哎，有些说法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罗列一下，供大家体会啊，这个是什么样一种思想和哲学，哎，什么样一种信仰。哎，这个我查到一些很粗略的搜索啊，没花多少时间，所以不一定能够非常准确的代表这个宗教，但是我想它会有一些代表性啊。这个我看到这样说法，说祈求平安不如练习心安，平安生活由你自己来创造啊，很像一个这种这个宣传的一种口号。还有说只要心安就有平安，或者说人生在于心安。哎，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共同的特点？哎，我想对于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所以是一种很唯心主义的讲法。你只要调整好了自己的心，外界的因素就无法继续来干扰你，甚至你可以用平和的力量给你的生活带来改变。这就是他们对于心安的一个理解。他们认为心安，调整好自己的内心是最为首要的。我想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一针见血地说，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说这是佛教的观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认同这样的一种想法。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怎么会认同佛教的东西呢？但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谈起平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讲说我们的心是最为首要的。哎，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个心理平安该如何去应用。我在这里可以去举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是否听过类似的一些说法啊，比如说我对信仰的操练还是不够，遇到事情我还会失去平安，如果我能守住我心里的平安的话，或许我就会有更好的应对。有没有听过这样类似的说法？或许还有一种说法说，我心里还是应该有更多的正能量，这样我就可以更有喜乐和平安，可以更加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会这么去讲我们的信仰，会不会这样去应用关于平安的教导。其实这些说法其实就反映了我们对信仰的一些认识，反映了我们的一些神学。我想可能很大的因素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或多或少一直被这些概念所渗透，因为的确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有很多宗教的影响都会强调这些这种唯心主义的一些东西不论是道家佛家还是一些这个民间信仰，都会有这些因素在里面。所以其实这些理解并非只是在那些异教的信仰中，其实很多时候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对于信仰一个我们还不太搞清楚的时候，我们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去更新这些内容。我们很需要去重新了解一下基督教所讲的这个心安或者心理平安究竟是指什么。那么在这里呢，经文就提到约翰首先讲说心安的重要在于它是和认识真理相关的。经文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可以看到约翰把心理平安和认识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会说这两个是不可分开的。在这里我想可能需要对真理这个词做一些解释。当约翰提到真理这个词的时候，他常常指的是这是和真实的情况相关的，是实实在在，是有据可循的。其实在这个原文的经文中，希腊文中这个词，关于这个真理这个词曾经在上文紧挨的经文其实也出现过不过在和本中呢因为一些翻译的这个语境的问题把这个词翻译成了诚实，在十八节中讲的是诚实不过其实在原文中这是同一个词。那么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理解属于真理 啊，一方面也表示说这是需要实实在在的一些表现的，啊，是需要具体的表达出来，而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我想约翰的说法可以说是和这个唯心主义啊，和这些唯心主义的信仰和哲学是唱了一个对台戏。他会告诉我们说，心理平安是需要认识真理的，并非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心理平安并非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的确，如果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要么我们有可能是处于自己的幻想中，给自己营造了一种感觉，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在欺骗自己。我们知道大家知道有一个危害很深的，就是这个传销组织，大家听说过吧？传销组织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让人可以生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特别认同他们所持守的那一套东西，给自己营造出一个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氛围，打鸡血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样也好，他们已经和现实脱节，所以他们生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我们用这个词。所以其实这就代表说，现实是和这个心理的感觉良好是需要是同时存在的，心安需要有现实的依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心安和认识真理相关。另外，对于约翰来说，每次当他讲到真理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他会指向福音，因为对他来说，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就是显明了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样子。一方面是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从罪中被救赎，另外一方面耶稣也是完成了这样神拯救的工作。所以说耶稣身上，福音身上，就反映了这个世界的真实，反映了真理。所以这一层的理解也对约翰所强调另一个方面心安重要性也是相关的，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讲的是是与认识真神相关。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中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正是通过他我们可以去认识神。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经文中，约翰也同时强调说，我们的心是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所以对于约翰来说，心安并非只是自我的感觉，而是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的安心才是真正的安心。所以心安离不开认识真神。所以正是因为这两点心安和认识真理，也就是世界真实的情况，以及认识真神，就是世界的主宰，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神相关，所以拥有心安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接下来呢，这个经文十九节经文说从此那么就是讲说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该如何拥有心安，心安的这些印证究竟在哪里。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借着经文来分享心安的印证。我想心安既然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并且又如此重要，那我们该如何确定我们真的有着平安呢？如果说心安和认识真理、认识真神相关，有没有从我们这一方可以作为印证的事情呢？我想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常常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疑问，就是我该如何拥有得救的确据。我想在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正在思考，或者说已经思考过。那么我该如何判断我有得救的确据呢？这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说，心安这个词很容易被理解成唯心主义，只要我们有一个踏实稳妥的感觉就好。不过我们也做了分析说，对于约翰来说，心安并非只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同样涉及客观真理的认识。所以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主观的感受可能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凭据， 来告诉我们是否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所以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主观的感受并非是一个确实的证据。我想这个道理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已经明白了，很多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都深有感触。这个一对幸福的夫妻是绝对不可以用这个主观的感受来衡量夫妻之间是否恩爱的。一旦用这个，你的婚姻肯定会出不少的问题，不少的争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爱，很多时候我们也感受不到爱。当感受不到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衡量，主观的感觉来衡量，一旦我感受不到爱，我就闹一通，我就吵一架，那么夫妻关系肯定是好不了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些客观的东西来评价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好的夫妻的关系，比如是不是我们之间有足够的沟通比如说我们是否愿意为另外一方付出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我们是否愿意为家庭尽上我们的责任，比如说在另外一方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同舟共济。我想这些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智慧，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心里面的感受并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会给我们一些参照，比如说婚姻中这个，如果你几年的时间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爱，我想这八成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些关系是出了问题的。那么同理，我们在神面前的感受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参照，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的。这是为什么会提到说心安的一些印证。那么这个印证究竟在哪里呢？约翰也谈到了关于感受的一些情况，他举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是不是心里感受到责备。他讲了两个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当我们心里感受到责备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我们没有感受到责备的时候。这个是跟一些我们的感受主观的一些判断是相关的。首先他会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不知道大家看见这节经文以后怎么来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大家会有什么感受？也能看懂吗？这个反正我第一次看这节经文我没太看懂很多的解经家也公认说这节经文不太容易看懂甚至大家说这是约翰一书中最为难理解的经文。这其实这个经文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约翰好像并没有说明神比我们的心大究竟代表着什么。是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神会更多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些地方没做好呢？因为神知道一切。还是说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神其实更加宽容，他愿意赦免因此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负罪感中得到释放。这其实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一些理解完全不同的理解，甚至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说它是一个最难理解的经文是很有道理的其实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宗教改革时期有两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一个叫马丁路德，大家可能听说过还有一个叫加尔文这两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其实在这节经文的理解上就持不同的观点。一个人就比如说马丁路德，他会认为说神是宽容的神，当我们的心责备了我们的时候，神会让我们从负罪感中释放让我们可以重拾平安，他这样理解这节经文。而加尔文的理解是说，这里讲的是神是掌管一切最终审判的神，他会借着我们的心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应该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也不应该让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我们要避免这件情况的发生。所以可以看到这两个神学家理解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节经文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谁讲的对呢？我想我在这里给一个答案，可能大家不太满意我就说两个人讲都对为什么说都对呢？他们其实讲内容并没有脱离信仰的原则。 所以说各有各的道理，只不过他们在讲信仰的一个不同的层面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讲的没有错啊。但是呢是不是这节经文最要强调的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再探讨。不过我想从他们的观点来说，他们的表达也是和他们的每个人强调的神学的重点是一致的。马丁路德的观点他平时的神学强调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所以他会强调说这个地方神会让我们得到释放，这和他的神学是一致的。加尔文呢更多强调是神的主权和人的顺服，所以他会讲到说这是神来掌管，我们需要去尽上我们的本分。所以不论哪种解释一方面都说得通，另一方面也是跟他们的神学是一致的，所以我说放在上下文中好像这些东西也都合理，所以并不能说他们解释错误。但是我想这节经文仍然可以需要我们更好去体会说究竟约翰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最核心内容是什么，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中间的某一个观点吗？我想不论是加尔文、路德还是其他一些神学家，甚至不少的圣经译本的翻译中，其实都可能过多的解读了原文中的一些含义。我想这里和合本呢翻译虽然不是很好理解，但是可以说基本呈现了原文的一个表达，就是一个含义看起来不太明确的表达。我在这里说看起来含义不太明确的表达反而是作者最想表达的意思。我来可以做一些更多的解释。从我的角度来看呢，这里约翰所要讲的并非是一个强调是神是一个严格要求的神，或是说神是一个乐于饶恕的神，并非是在这两个观点中二选一。最为重要的是神是超乎一切的神，所以他才会说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用的是大这个词，他不是说神更加的严格，或者说神更加的宽容，不是这样去讲，他是说神大过我们的心，神了解我们的一切。所以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有些地方做得不好的确这个提醒是对的，也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指控，但是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促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一切，因为他更知道我们需要的是警戒和提醒还是赦免和安慰，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说究竟哪个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有可能是我们两者同时需要，而神会给我们一个最为适合的回应。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圣经故事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大家知道在约翰福音的21章中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记载，就是复活的耶稣曾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前两次彼得都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回应，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特别一个正面的回应，充满了正能量到第三次经文记载这个彼得的回应就有些变化了，他说经文说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大家能感受到这个有一些区别吗？我想这个时候彼得一定是心里五味杂陈啊。大家知道这个还有一个曾经同时重复三次的一个表达在哪里啊，就是有人来问彼得说 你是不是认识耶稣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说我不认识他。所以到这个时候当耶稣三次问他的时候是否爱他，他忽然明白说我曾经做过那么一件事情，我是做不到自己真正去爱耶稣的，但是主你知道我真的很愿意爱你。这就是彼得当时的一个表达，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个他也不知道该跟耶稣怎么说，所以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知道我有这个心愿，但是有些时候我做不到，你知道一切。 而耶稣给他的回答可能说，对他来说既是提醒又是安慰。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仍然把责任放在他的身上，告诉他我仍然信任你。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安慰，同时耶稣这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对他也是一个提醒，告诉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对我忠心。所以这既是一个对于彼得忠心的提醒，又是对于他一个安慰，让他可以放心。所以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像彼得有一个类似的回应说，主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一切。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回应，不论是警戒或是安慰，神会告诉我们。所以这才是在我们的心有责备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这就是在神面前有心安的一个印证。那么在接下来经文中呢，约翰又提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心里没有责备的情况。他说，再往后一页，谢谢。往后，谢谢。对，他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他说，当我们的心不责备的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没有惧怕的，安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或许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像一些犯错的孩子一样，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点心里还是不是很确定。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提醒还是安慰，总是有一些不确定性伴随着我们。但是当我们的心没有责备我们的时候，虽然这不一定代表我们完美无缺，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面对我们的天父。所以在这里约翰是说，当我们有安全感的面对神的时候，正是说明我们也有心安的一个印证。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情况作为一个比较，我们发现虽然两个情况很不同，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致的，就是约翰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在和神的关系之中才有心安。这种关系呢，并非只是一个道理，而是我们和神之间一直有密切的交流。如果我们心有责备，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去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或提醒或安慰，他都会跟我们讲。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感受到责备，我们更可以大胆来到神的面前，享受和他之间亲密的关系和交流。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心安的印证是在于我们和神之间有牢固的关系，而非仅是我们心里单方面的感受。来到神的面前经历和他之间真实的关系，才会带来真正的心安。所以虽然这个自己的感受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理解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但是并非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会尝试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去判断是否有得救的确据。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这么去做，一方面这个很主观，容易出错，我们感受不好的时候很容易悲观绝望，甚至觉得我们失落了救恩。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单凭自己的感受去判断，一方面感受可以给我们一些确定的东西让我们有一些经历，但是并非是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我们主观的感受是用来把我们引导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关系中和神的关系中经历真实的信仰，从而拥有得救的确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感受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感受不应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论是感受好也好，不好也好，我们不是以这个作为我们真正的唯一的根据。我们更不应该过分强调信仰中的感受，甚至拿我们的感受来取代神的位置，而是让感受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 我想如今我们身边的文化就是一个强调个人感受的一个文化，这个很多人都会把这个个人的感受作为一个判断最为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表达啊，说我喜欢什么啊，我感觉什么，甚至有一个话啊曾经火了一阵儿，综艺中出来一句话说，大家可能知道我想说什么啊，就是这个黄晓明曾经说过，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其实这句话就反映了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强调个人的感觉，但是这些呢，我们高举自己的感受，看重自己的感受，并非是信仰中应有的一个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看重个人感受的时代，我们仍然要让我们的感受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感受并非是独立于神，更不应该成为神，取代神的位置。感受应该把我们引向神。所以其实这一节经文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感觉好，可能感觉不好，甚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是感受应该把我们引向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仰中有一些感受和经历的时候，让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为了要见证神。如果有些人过度的强调他们的感受和经历，甚至把这些变为一些标准的时候，我们应当慎思明辨，感受不是最终的标准。而同时，如果在我们和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中的经历、信仰中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见证，对神的见证。我们应当引导别人和神建立关系，而非让他们遵循我们的感受，遵循我们的做法。所以心安的印证在于可以把我们引向神，我们的感受也是把我们引向和神之间牢固的关系。那么既然说心安在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既是一个客观的一事实啊，它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同时又是我们主观上可以经历的啊，我们在这个关系之中我们可以去经历它，感受它。而在我们经历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标记，让我们知道我们和神之间确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在约翰接下来的经文中就提到了三个很重要的标记：祷告蒙应允，遵守神的命令，以及有神的同在。首先约翰讲到说，我们祷告可以得到神的回应，祷告蒙应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标记。他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当然这里约翰所讲的并非是我们祷告中可以随便的去求啊，一切不切实际的事情神都会给我们成就，我们要大房子神给我们，我们要豪车神也给我们啊，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在约翰一书五章的一段经文中，他就很清楚讲到这一点啊，14节到15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经文，约翰其实又对这个祷告中的祈求有更多的解释。他提到说，这是照着神的旨意求的，并且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最为重要的仍然是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关系，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认识他，熟悉他。而我们的祷告得到应允，一方面佐证了说我们的确明白神的心意，神也是借着他的回应告诉我们说啊，他也听到我们所讲的，也关注我们，并且我们的确和神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这里强调的啊这一点啊，仍然是在关系之中啊。不过祷告蒙应允啊，我们仍然看到说，这更多讲的是我们面向神的交流，我们跟神讲一些事情，神给我们有些回应。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标记，是主要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个表达的层面。而接下来呢，约翰就提到了相对的一方面，就是神主动和我们表达，得到我们的回应。所以接下来会讲到说 啊，他提到标记就是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他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他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命令就带着很多严厉的不容置疑的成分啊，可能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有很多的命令啊，这个让我们必须去遵守，这是一种太过专断啊威权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信仰中，命令并非是这样一种带给人的感受啊。经文中约翰是把遵守神的命令和行神喜悦的事并列来讲，对他来说这两个事情是密切相关的。遵守神的命令并非只是下级对上级一种没有办法的服从，甚至需要去压抑我们一些对抗的情绪，勉强自己去接受，不是这样一种服从。在信仰中的一种顺从是蛮有喜乐的积极的回应，是乐于去遵守神所喜悦的事，做神所喜悦的事，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让神能够享受我们对他的回应。所以这才是这里这个命令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那么具体这个命令是什么呢？约翰接着会说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命令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相信耶稣，一个是彼此相爱。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两面是相辅相成的，甚至这两点可以被看成是同一个命令。如果我们去参看一些英文版本，可能就会更明确的看到这一点，因为中文的翻译中没有这种单复数的概念。我们就会发现英文版本中会提到说22节这里的命令是一个复数，到了23节这个命令变成了单数，到了24节命令又变回了复数。所以约翰就是在说这个相信和爱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都是和我们信仰相关的最核心的内容。同时呢这个命令作为辅数，就说明在很多具体地方需要落实，我们需要把这个活出来。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而我们有彼此相爱的生活，也并不仅仅是代表着一切，我们仍然是借着这个来反映我们相信耶稣。而同时这些事情，相信耶稣，彼此相爱，是需要落在实处的。而当我们这样去做，当我们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就是说明我们和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因此也就可以有真正的心里的平安。而最后一点，约翰提到我们可以心安，可以确认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还是在于我们可以有神的同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两点，第一点会强调说是这个我们主动的交流得到神的回应，第二点讲的是说神主动的交流得到我们的回应仍然是强调一方的主动交流和另外一方面的回应。但是在这最后一点，约翰已经讲到的是我们和神之间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约翰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这种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的关系，就是完全合一的关系，是完全有神同在的关系。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表达，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是曾经耶稣用来表达他和天父之间的密切合一的关系的。而当他把这样的一种关系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信徒身上的时候，就代表说神也邀请我们这些 本来卑微不配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同样可以去进入这样和神完全合一的关系。我们可以去确实的经历这样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大的福气。我想可能我们很少去从这个信仰的角度很难去理解这一点，但是我想同样婚姻的一些事情会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知道夫妻双方很多时候我们想法不一样，很多时候会有矛盾，那么真正的好的关系是什么？是我们彼此很默契，彼此很了解，甚至是二人合为一体。而真正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完全知晓、完全清楚、双方完全合一的关系。这就是神要邀请我们进入的关系。或许可能在这个时代中啊，在我们在世界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完全能够达到这一点，但是我想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完全享受这一点。不过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去经历一些，同样可以去怎么说，去体会一些这样一种合一的关系。那么在最后这一句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样一种感受和经历是怎么样去得到的。约翰说是通过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和神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关系。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不只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回应神，不只是通过我们自己和神交流，同样三位一体中，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个位格圣灵，他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亲自帮助我们用那些我们自己都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些方式帮助我们和神交流，帮助我们和神合一，让我们可以更加理解神的心意，更加活出神的心意。所以正是因为圣灵的存在，才会让我们更深理解，更加经历与神的同在，更加知道我们和神之间密切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这里讲到三个心安的标记，可以说层层递进。最开始一直是在讲说我们之间这种一方表达一方回应，而最后进入一个高潮，就是我们和神之间完全的合一。所以这里讲到说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心中平安最好的保障。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心理平安是在于我们和神之间有密切活泼的关系。我们并非只是靠我们自己的感受，但是神也可以给我们真实的经历来印证，来告诉我们这样的关系是真实的，我们的心里可以有确定的平安。所以愿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论是你在现场还是在线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实的经历和神之间的关系，也享受在神面前心中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本是罪人，你知道我们都有限，感谢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拥有平安，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活在和神密切的关系之中，也让这些平安不只是我们主观的感受，更是有真实的确据，让我们的平安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也给更多的人带去平安。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